我在35年前办案例成为牧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讲道，但我觉得讲道每一个主日讲道，我还是不能习惯。当我来到讲台要讲的时候，我总是有点焦虑，有点敬畏，有点恐惧。今天的讲道是继续《使徒行传》的讲道，是讲到保罗在归信之后的事。很多怀疑基督信仰的人都对圣经的声明不顾，不屑一顾。这些怀疑的人不仅仅是无神论者，一些信神的人也加入无神论的阵营，指责基督徒声称耶稣是通往天国唯一的道路和真理。甚至他们也认为基督教声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人，这种声称是不合理的。犹太教说这是亵渎神，伊斯兰教说耶稣只是众多先知之一，不是神的儿子。伊斯兰教还认为耶稣并没有真正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相信耶稣是不合理的吗？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被一些编造的故事欺骗了，而这些故事讲述的并不真实呢？他们还认为基督信仰只是一种宗教，不是科学。科学是根据证据的，而宗教没有。这些挑战并不新鲜，许多人都质疑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我相信扫罗的归信有力的证明基督信仰是真实的，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我们需要从2000多年前的一个人开始说起，他就是扫罗。他是一位精通圣经的人，他受过拉比学院的训练，对神的律法有着出色的了解。他在加拉太书1章13到14节中这样描述自己，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说他比他本国同岁的人在犹太教的信仰和认识上更有长进。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遵循妥拉和拉比传统，他强烈反对基督徒，甚至通过激烈的手段迫害神的教会。这是他曾经如此反对基督教，这意味着他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他也知道神的教会相信的什么，因此他恨恶神的教会。他极力迫害神的教会的原因，无非是因为他认为神的教会犯了亵渎神的罪。在他看来，基督徒是异端，应该受到惩罚，甚至死刑。他不是一个对基督徒消极反对的普通犹太人，他极其狂热，导致迫害教会。根据腓立比书3章6节所说，他曾经全心全意地恨恶耶稣。这样的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腓立比书3章7到8节中惊人地见证到。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3章7到8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他曾经是迫害教会、杀害基督徒的人，现在他说他现在也将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甚至他说自己被基督耶稣得着了。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这不是我说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想要被基督完全得着。在今天的经文中，扫罗开始传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自然会问，他怎么了？是什么使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他接受了他曾经所否定的，并开始相信他曾经所谴责的？是什么使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是什么促使他宣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而在这之前，这对他而言是一个荒谬的主张，是个荒谬的信仰。他以前谴责耶稣是亵渎神的人，现在如何成为一个宣扬耶稣的人呢？是什么使扫罗从一个坚定的犹太教徒转变为基督徒呢？是什么使他从一个怀疑的人变为耶稣的信徒呢？是什么证据使他从一个迫害者变为一个宣扬者呢？我要你知道，那就是耶稣的复活。犹太人认为耶稣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应该被处死。他们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确信他被埋葬在坟墓里，罗马士兵守卫的坟墓昼夜监视，公会认为他的死是他存在的终结。于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徒发动全面的战争，扫罗是其中一员，极力迫害教会，然后他见到主了。我想让你认识到，这不是一件小事。怀疑论者说，基督信仰是一种幻想的宗教，没有证据证明其宣扬的是真实的。一些科学家说，基督信仰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想法。他们的声明是多么不真实。四福音书记录了耶稣的复活，当这些书被写成，并且使徒们宣扬耶稣的复活时，耶稣复活的目击者都还活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到八节中谈到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然后他在十五章九节中揭示了他归信基督的原因。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扫罗看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有尽证据相信他。他不是因为某些特别的敬拜，比如说唱歌、跳舞，各样的，灵恩的活动，而是他见到了主。历史学家也见证了耶稣的复活，耶稣的信徒 和耶稣的怀疑者之间，谁是合理呢？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他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除了他的复活之外，我们还能向世界展示什么证据呢？扫罗从迫害者的行列加入了那些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失去一切的人的行列。这就是《使徒行传》九章所描述的，扫罗宣扬耶稣是神的儿子。《使徒行传》九章二十节，我希望能了解耶稣复活、死后复活的重要性。《使徒行传》九章二十节，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大马色路上的遭遇一定让扫罗对基督有新的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是基于他的犹太神学背景，这些新的知识一定是基于他对旧约中基督的认识，以及他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他立刻在见到主之后被光照归信之后，他立刻就开始宣扬耶稣，说明他新的知识一定是基于他对旧约中基督的认识。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扫罗在会堂里向犹太人传道，这意味着基督的教义或神的教会关于基督的教导非常符合犹太信仰。耶稣说关于他的真理在摩西的书中也能找到。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说，你们如果相信摩西也必相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犹太人信奉摩西所写的，他所写的旧约被信奉为正典。如果有人不相信摩西的话，那他就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徒相信对弥赛亚的认识与犹太信仰正典中旧约圣经弥赛亚的认识没有差别。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七节说，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因此神的儿子的教义深深的植根于犹太教的圣书托拉，即是旧约圣经中。腓力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中对拿但业说，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腓力对拿但业说，摩西的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也就是说犹太教旧约圣经里所记录的弥赛亚就是耶稣。扫罗归信后，与以前的犹太教同伴讲述他们共同持有的神学，在大祭司亚拿尼亚和公会面前记录《使徒行传》23章6节记录到，保罗看出 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灵魂或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保罗在这里向犹太人传福音，宣传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认同他的神学。在巡抚腓利斯面前，记录到在《使徒行传》24:14-15，保罗这里在巡抚腓利斯面前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主中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然后使徒行传24:21，纵然有也不过是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如今在你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扫罗也在亚基帕面前做见证，26:6说：我现在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主中所应许的。26:22-23说：然而我们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我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些经文一直在强调他扫罗所传的道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记载的，合乎众先知和摩西所预言的。旧约是犹太教的正典，那扫罗按着旧约的记载向犹太人宣扬耶稣，因此扫罗不需要再学习更多的神学知识，而是通过相信耶稣是复活的基督，神的儿子，旧约预言的应验来光照他的思想，因此他作为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神学基础。使徒行传9:22，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对犹太教的认识与耶稣基督相遇，使他的心灵被光照，使他认识到犹太教里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耶稣。他在归信后仅几天就迅速回应，开始传讲神儿子的信息，并在新信仰的早期就对这信息有深刻的了解。这意味着他的神学认知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大马色事件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他对神学的认识和知识在大马色遇到主之前就已经有了。保罗在传讲他曾经试图摧毁的信仰，加拉太书1:23-24说：不过 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表明他从事传教事业和耶路撒冷会议之前，他对基督论和救赎论的主要主题的知识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如果大马色事件对他的神学有任何的影响，那就是催化剂，使他能够将十字架的信息与他对旧约的理解结合起来。大马色路上见道主并没有将行新的神学教神学体系和知识传授给扫罗，也没有重新整理他从法利赛人背景中掌握的旧约神学数据。大马色事件提供了一个缺失的部分，使他可以围绕这个部分重新调整旧约神学的认识和构建，从而使他的神学范畴和认识能够从早期教会关于基督的信息中得到有力的启发。从他的基督教神学角度来看，他的背景要素仍然不完整，需要大马色路上启示的催化剂来解决他的神学问题。他的神学观点已经非常深刻了，以至于他的第一世纪犹太对手都无法反驳他。大马色世界的短暂性和随后三天的失明都不允许他接受新的神学教育。在他归信之后，到他去传教，第一次去传教中间只有三天时间，所以他不可能在这三天时间受到重新的教育。与耶稣的相遇一定不是要求他放弃以前所学的，而是让他了解并重新定位，围绕事件中向他启示的一些关键神学观点，对救赎历史有了新的理解。虽然保罗确实贬低他以前作为模范法利赛人的生活，记录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和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十一节，然而这些经文从未暗示他拒绝接受归信前的神学犹太教神学，只是暗示他错误的相信他是获得神恩典的手段。大马色的事件改变了他相信基督前的神学知识，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九节说到，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新利尼话的犹太人进行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迫害斯提凡的希腊犹太人现在与扫罗有矛盾，但他们对付无法反驳扫罗时，他们选择同样的方法来除掉扫罗，就像杀斯提凡一样杀害他。扫罗宣扬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宣讲对犹太听众意味着什么。犹太教认为只有一位神，三位一体的教育是错误的。世界上的人也怀疑基督教的宣称神如何有个儿子呢？当我们来认识神的儿子这句话时，我们要了解这句话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我们要来看一看犹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既然我们面对的是闪族的习语，闪是闪族习语指的是闪后裔的语系，包括希伯来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犹太人在耶稣教导他作为子与父的关系时的反应，来查验我们对这一习语理解的准确性。 神的儿子这个教义常常被误解，然后我们要回到犹太人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来理解这个教义。犹太人明白，当耶稣说神是他的父时，他是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因此想要杀他。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就是犹太人对神的儿子这句话的理解。当扫罗向犹太人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时，他宣告耶稣是神，除了神自己，谁能与神平等呢？还有一次，当耶稣讲到父与子的关系时，犹太人指责他亵渎神，并要用石头打他，因为耶稣说的话表明自己是神。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我准备慢慢读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慢慢读来理解。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第三十一节说，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的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这就是犹太人对耶稣所说的话的理解。父与子原为一，他们的反应是这个人说自己是神，因此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第三十四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的是健忘的话吗？神的儿子意味着与神平等。耶稣的敌人之所以这样回应，并不是因为他们误解了他的用词，而是因为他们完全理解他所说的。他们知道，当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时，他是在宣称自己与神同宗，与神同等。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审判中要求处死他。约翰福音十九章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一到六十四节，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他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当神的儿子一词用在耶稣身上时，我们要像他的敌人一样去理解这句话。这个称号明确无误地意味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与神同等的存在，即神本身。因此扫罗宣扬基督是神的儿子。耶和华见证人对基督的认识与犹太人对基督的认识没有差别。犹太人 要用石头打耶稣，并且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虽然耶和华见证人并没有这么做，然而他们所信的与犹太人所信的并无不同。犹太人对扫罗所宣传的反对扫罗所宣传的，首先他们感到困惑。使徒行传9:21-22说，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犹太人对扫罗的急剧转变感到非常惊讶。他是受公会委托来消灭破坏基督徒的，现在他却宣告耶稣的名，他怎么了？犹太人的挑战无法挫败他宣告之名的努力。事实上他越发有能力，这意味着他更加坚定自己来向他们传讲耶稣，这让犹太人感到很困惑。扫罗证明基督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证明一词在希腊文的原意是使人与自己的结论一致，或得出相同的观点，证明或展示。因此扫罗传道是为了说服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基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是如何做到的，但犹太传统至少肯定弥赛亚的五件事。这五件事是：一，弥赛亚是大卫王的后裔；第二，他获得对以色列地的统治权；第三，将犹太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四，让他完全遵守妥拉的律法及旧约律法；第五，为全世界带来和平。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主要信仰是弥赛亚的政治角色，他为全世界带来和平，为犹太人带来犹太政治主权，并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侵害。难怪他们曾经想要试图拥护耶稣为王。扫罗能够看见他们之前所信的犹太教中的弥赛亚并不是真正的弥赛亚。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必须说，那就是基督的复活。基督活着的事实意味着基督是无罪的，因为所有罪人都有一死。在犹太人眼中，耶稣的罪是什么？耶稣亵渎神。但耶稣没有死，并且复活了。犹太人认为耶稣犯了亵渎的罪必死，然而他却从死里复活。这只意味着一件事，耶稣是无罪的。除了神，谁是无罪的？并且他曾经死过，三天后复活了。他不是别人，正是生命的主宰。除了神创造者自己， 谁是生命的主宰呢？耶稣的复活回答了扫罗所有的问题和疑虑，因此扫罗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当他们无法反驳扫罗时，犹太人计划杀扫罗。盲目的信仰是危险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再次被提醒和认识到这一点。这些犹太人是有极大的宗教热情，他们可以为他们可以杀害那些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人。有时信仰宗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武器。无论扫罗如何令人信服地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他们都不能接受。盲目的信仰变得不合理，不合逻辑。我看到很多神的教会也都陷入这样的危险。圣经真理的美妙之处在于，神是全知全能的，他创造了宇宙，按照自然法则运行。由于自然界有规律，我们不得不相信造物主神，他按照自己的智慧设计的宇宙。很多不信的科学家说他们看不见神，他们不相信有神。然而正因为自然界有规律，因为神创的规律，才能使科学成为可能。犹太人没有核实扫罗的说法，而是按照自己的情绪和宗教热情行事。现在有些人说基督信仰与科学相对，然而他们若看历史中早期的科学大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回到扫罗这里，犹太人按着自己的情绪和宗教热情要杀害保罗。使徒行传九章23-24节说，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们商议，这个商议的结论非常明显，他们要杀扫罗。他们密谋，蓄意谋杀，谋杀可以以宗教的名义进行，今天仍然在发生。使徒行传9:29说，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扫罗奉主耶稣的名与他们传道。这节经文讲述了扫罗与城中希腊犹太人的互动以及他们的反应，这与斯提凡在耶路撒冷的事工相呼应。当时扫罗与斯提凡在一起，最终由于反对，扫罗离开前往大树。这是一个世界逆转的故事，因为他来大马色是要来破坏教会。然而对基督徒发出威吓和杀戮的迫害者，现在收到自己的死刑令，让基督的追随者受苦的宗教狂热分子，现在为基督受苦。基督徒如何回应扫罗的归信和事工？ 首先，大马色的基督徒将扫罗从犹太人的手里救出来。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五节说，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我查了一下希腊文新约圣经，很有意思的是，所以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意思说，他的门徒指的是扫罗的门徒。那我刚看到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让我非常感到非常惊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有人被扫罗传讲耶稣所感动，成为耶稣的追随者，并成为扫罗的门徒。我不知道是具体如何发生的，但事实如此，他们成为扫罗的门徒。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说，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这里应该就是指《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五节的中记录的事。文森特说，要么从靠墙房子的窗户坠下去，要么从墙上通向里面屋子的窗户坠下去。Albert Barnes 也有没有分享他的见解，他说，扫罗如果留下来必死无疑，既然他可以通过逃跑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就不必放弃任何宗教原则，也不必否认他的主，所以他有义务逃跑。基督信仰要我们只有在无可避免且而不否认救主或放弃我们的信仰原则时才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献身，愿意牺牲殉道，但不是每一件事，如果我们有机会逃跑，而且不反对我们的信仰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尽力保全生命。这个状况，很多宣教徒和牧师在战争的时候经历。牧师应该逃跑吗？在战争的时候，在逼迫的时候，在韩国内战的时候，一些牧师留在教会里没有逃跑，他们被杀害了。有些牧师逃跑了，他们在别的地方建立教会。哪一个更好呢？就要看情况而论了。有时候逃跑不是一件坏事。只有在无可避免，只有我们要在否定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否则我们有机会应该要保全生命。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害怕接纳扫罗加入团契。这一点可以理解的。 有时候一些基督徒有一种认知，认为我们如果信主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害怕恐惧。曾经有个牧师，他定义要去北韩传道，他向主祷告，求主派他到北韩去做宣教，做宣教士。有一天，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听到背后声音，他觉得是一条蛇，所以他打开他的眼睛，他认为是蛇在后面，感到非常的恐惧。之后他对他的会众做见证，有一个会众问他说，你可以愿意为主而死，为什么你认为自己的生命在主手中，但为什么当你认为后面有蛇的时候，你又很害怕呢？他说我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然而我仍然害怕蛇。我们觉得这是合理的。耶路撒冷的信徒害怕扫罗，不愿意接纳他。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我要你们知道，在第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之间，可能有三年的间隔。现在我就不详述了。扫罗试图与其他信徒结交，信徒与其他信徒团契，并属于一个信徒团体是很重要的。扫罗寻求与基督的门徒团契，耶路撒冷的信徒很害怕，他们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变得害怕、恐惧、惊慌。他们的恐惧来自他们对扫罗过去及基督徒的残忍行为，他们不能相信他的归信，这也表明了他们的谨慎。我们不应该在没有先筛选，看看他是否与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情况下，接纳任何人成为教会的成员。基督徒们通过巴拿巴接纳他，与他建立团契。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还有三十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撒该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巴拿巴在使徒行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中介绍了巴拿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教会内部问题的例子，他们是反面教材，而巴拿巴则是正面的例子。他们都卖了土地，把钱放在使徒的脚下。巴拿巴卖掉自己的土地以满足教会团体的需要，并将土地的分配权交给卖土地得到的钱的分配权交给教会的使徒领袖，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却欺哄圣灵。巴拿巴是希腊犹太信徒，他的出生名约瑟表明他是犹太人，这记录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巴拿巴是一名利未人，他来自居比路，是一名散居的犹太人，他的名字意思为劝慰子，他在使徒和信徒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巴拿巴重新进入圣经的叙述， 其中扫罗的归信、任命和早期的传道记录在《使徒行传》九章中。巴拿巴看到或辨别出的情况，他接待了扫罗，听了他的见证并相信了。值得称赞的是，巴拿巴有洞察力和勇气，在扫罗生命的关键时刻站在他的身边，因为当时证据似乎对扫罗不利。我希望我们能看到扫罗和他的事工被耶路撒冷教会认同的重要性。在巴拿巴参与之前，扫罗被 使徒们拒绝，但在巴拿巴的带导和介绍之后，扫罗得以与他们团契。巴拿巴使用他与使徒的关系为扫罗说话，巴拿巴确实鼓励了 使徒和扫罗。这个教导我们，当教会允许某人加入团契时，教会该如何运作。如今我们常常将个人个体主观经验置于社区、教会和集体判断之上，而扫罗的例子给我们亮光，他的呼召是真实的，因为他经得起使徒们的考验，而使徒们肩负着保证基督教会信息和使命的重担。任何当代声称被神呼召的说法，都必须同样经得起使徒、先知、圣经和教会的考验。我很高兴看到扫罗寻求与耶路撒冷教会团契，我觉得所有的信徒都应该要这样做。有很多当代自称被神呼召属灵的人，然而他们忽视了与基督徒团契、与教会连接。我们在圣经中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信徒必须与其他信徒一起，与教会一起，基督徒得到造就。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第一个词当时暗示，当保罗参与耶路撒冷的事工时，教会不断的成长。这里的教会希腊语是一个单数词，而英语将之翻译为复数。这里暗指许多教会，普世教有带有普世教会的概念，在基督的身体里合一，教会能够享受一段时间的和平，直到下一次的迫害来临。我必须说，这也指教会除了内部冲突之外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六章中，耶路撒冷教会存在内部的问题和冲突。很多当地教会也存在各内部的问题和分裂和分歧，这是不好的。这表明教会的不成熟和会众的不成熟。教会得到造就，意思是建立，这可能意味很多的事情，他们在属灵上成长，他们在基督徒生活中不断成熟，包括基督徒的爱和团契，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中看到的，还有教会的人数增多，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些都是神通过他的教会所做的功，教会行在敬畏神的道路上。当然，信徒是神的教会，他们敬畏神的圣洁、恩典和威严。在 A.W. Tozer 在他的书中《认识圣洁》一书中写道，古时信徒敬畏神，无论他们与神的交流多么亲密，无论他们的祷告多么大胆，他们信仰生活的基础都是对神的敬畏。 对神的这种敬畏观念贯穿了整本圣经，并为圣徒的性格增添了色彩和基调。教会蒙圣灵的安慰，他们中间肯定有属灵的活力，圣灵安慰和鼓励教会，他们还需要什么呢？当然，早期教会处处都有危险，然而正如我们在经文中所看的，他们享受平安，正是圣灵的工作鼓励和稳定了神的教会。教会人数增长，他们在敬畏主和圣灵的安慰中增长，他们被造就的同时人数增长，这也是我们教会应该去追求的。我们不应该只为人数的原因求增长人数，然后我们应该在敬畏主和圣灵的安慰中寻求人数的增长。教会在灵性上成长，这也使人数增长。当教会内在有真正的灵性成长时，外在也会有真正的人数增长。一个灵性上成长的教会将会向迷失和濒临灭亡的世界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健康的教会将是一个福音教会。许多教会遭受内部冲突并因此分裂，冲突背后的原因很多，包括领导风格、设施的差异、权力控制、敬拜风格、程序、敬拜时间等等，有许多的原因。似乎对许多人来说，教会已经成为满足我的需求和愿望的地方，而不是通过当地教会寻求服侍神和他人。人们常抱怨在教会里，说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不同意这个人，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不同意这个那个。问题都是围绕自己。我常常提到一些人觉得他被冒犯了，他被冒犯了，你的确被冒犯了，但很有可能是错也在你自己身上。我被冒犯了，所以我不喜欢这个，所以我要离开教会。在那个人的中心都是围绕自己，我认为是怎样，我怎么想，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不合理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想的不是神希望他们成为的人和去做的事，讨神喜悦的事排在他们所喜欢的事之后。我们正在用自己的不成熟摧毁我们的教会。在扫罗归信之后，扫罗定义要传讲耶稣，他定义只传讲耶稣和他所定的十字架。他的归信证明基督信仰的可信。我的朋友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基督必在你心里从首位，在我们一切的计划、思想、关系、敬拜，我们基督的侍奉，定睛仰望耶稣基督。你是否被冒犯了？到耶稣面前成名，将耶稣存在你的心里。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 当我们思想扫罗的归信，那我们不得不赞美你。他的改变，态度上的改变，生活上的改变，和他的事工，他曾经是逼迫教会的，如今他传讲耶稣，他定睛仰望耶稣基督。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做同样的事，把我们的眼目定睛仰望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